啊，孝廉呢也不服气，啊，被车撞死了，啊，就跑到阎罗王那里告申诉。阎罗王啊，你看我眼睛那么利，那么利那么亮，啊，这个口齿那么利，耳朵那么聪明，身体这么壮，精力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把我召见，害我没有准备呢？就开始抱怨了。阎罗王就说话了：谁说我没有通知你啊？我早就叫你准备啦，你没有看到你隔壁出鼻涕啊？那小朋友两岁就死掉了，三岁就夭寿啊，夭折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人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流产啦，这都警告过你了吗？就好多封信给你了吗？你怎么没有说我通知你呢？对，不可以辩论，一审定谳，拿下去就审判了，就开始修理了。所以各位了解啊，所以有几个学生问佛祖：这个人命在己间吗？最有名的公案吗？饭食之间嘛，一顿饭的功夫就死掉了，有没有听过？我听过，我们有同事有个吃春卷捏死掉的，还听那个老人家啊，那个老人家不要吃麻吉，有这个想法，台湾人有一个讲法嘛，哦，麻吉很软的，一下吃下去吞下去了，捏掉啊，这没有气了，送到医院急救来不及死掉了。人命在呼吸之间是两个公案，一个吃春卷的公案，一个吃麻吉的公案，你就知道啦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我们啊要知道时光宝贵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哎呦，人那么多，好多人啊，怎么人生很难得到？始终想不清楚这句话怎么佛祖是怎么开示的，不解其意啊，不知道这道理啊。其实各位了解，鬼比人多千百倍，佛经讲得很清楚，众生是无量无边的，地球的人口有60亿，越来越多，其实都是外星人，很多跟我们有因缘的，他修了贪嗔痴，记住了，到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虽然守五戒，有这个还是充满了贪嗔痴，做人呢，跟我们地球有缘呢，都是因缘来的，父母跟子女就四种因缘嘛，报仇的、报恩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嘛，就是人际关系四种因缘嘛，他就跟这种。这边的人有缘会过来了，所以现在科学家讲有外星人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啊。那鬼道就比我们千百倍啊，鬼的寿命1000年啊，你说怎么办？他的投胎要排队的呢，那畜生道更是无量无边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晓得这个动物的寿命都比较短，他要脱离这个蚁身，或者脱离鸡身、脱离猪身都很困难，说实在的。佛祖在经典上有比喻哦，罗志佛经啊，佛祖在哪一个精舍啊，奇缘精舍在讲法，哎，看到正在翻修嘛，在做翻修的工程，啊，在院子里面走过去的时候，一堆蚂蚁走过去，那佛祖就问他的弟子，弟子都是大阿罗汉嘛，都有大比丘嘛，都有神通的，哎，弟子们，你们看看这个蚂蚁，多久了还是蚂蚁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神罗汉就说，看不出来。很久都是蚂蚁，或者说啊，七佛出世他还是做蚂蚁耶，恭喜高天啊呢！七佛出世，各位应该知道吧？一尊佛跟一尊佛相距离很远的，比方说我们佛祖是释迦牟尼佛哈，下一尊佛是谁？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嘛，他还没有成佛，还在兜率天呢。兜率天的一天等于人间的400年，他的寿命是4000岁。乘以365，答案就出来了嘛，计算机一算就出来了，56亿7000万年下生人间，视线成佛，舍兜率降王宫，无量寿经讲的，他是补处佛，在兜率天内院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了。你看一尊佛一尊佛相距这么远，七佛出世还是蚂蚁，因为蚂蚁不造什么恶业，不像我们人容易造业，它是两度空间，他没有高的感觉，这如履平地，爬墙壁跟平地一样的，他只会吃啊，只会工作啊，他什么也不会啊，他也不会害人啊，也不会做坏事啊，所以他的等于是平盘啊，不会涨停也不会跌停啊，没有跌停板也没有涨停板啊，我们人就不得了哦，修行可以成佛，可以升天，可以成为大富贵的人，也可以堕地狱，地狱就很多无量无边了，最重的地狱是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，各位也了解啊。恶鬼道 有福报的鬼恶鬼，也有没有福报的恶鬼啊。那台湾最兴盛的这个鬼神庙啊，就是恶鬼道的鬼王，福报很大，很多人祭拜啊。所以各位了解畜生道，那真是啊，真的了解之后真是惊死啊，脚背也硬皮了，才知道人生这么难得到啊，就跟须弥山上放根线下来，山底下一个人拿了针，针头穿到针口，再当人一次。如果须弥穿针这么困难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须弥山有多高，各位知道吗？须弥山相当于现在天文学家说的黑洞，比喜马拉雅山、比地球要大多少倍不知道，几千万亿倍。不要说从讲台上穿丢根线就好了，讲台底下一个信徒，好，一个居士拿一根针，针头穿到针孔，还要保证没有风来吹，电扇一吹，风一进来，线头又飘了，还看不准，还会走会抖，很难哦。所以来世当人啊，很困难的，不要被我们的感觉所蒙蔽了，假象所欺骗了，要相信佛语真实，绝不虚妄。金刚经讲，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，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，是如语者。佛家的戒律最根本的戒律，妄语戒嘛。佛菩萨绝对不会打妄语欺骗人的，所以我们要真正相信佛语啊，没有骗我们。你知道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了。谁说佛法难闻啊？台湾佛教那么兴旺，台湾佛教没有兴旺啊。真正佛陀教育到达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根据经典《无量寿经》35章，好像35还36章讲了，佛所行处，国域秋聚，弥布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力不起。你看看，从得新人悟性，大家都修礼让了，就不会争了，法院就没有官司了。我们法院现在客满了，法官的压力、检察官的压力、业务量膨胀啊，都受不了啦，好轻送、好打官司啊，我们同胞国不太民不安啊，灾难特别多啊。外国人都讲我们怎么搞的，你们我们到国外去，他说你们台湾同胞怎么回事啊，最近灾难怎么那么多啊，因为国不太民不安啊，因为大家不和气嘛，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，以和为贵的道理。佛门讲六和敬，六和敬哦，出家人或在家人都守六和敬哦，这就是六和的僧团哦。真正有六和僧团出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地方就没有灾难了。这是我们要自己检讨的。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在家哦，有家庭的就要修六和敬的。家和万事兴，国和万事平。家为什么不和？没有共识啊。丈夫不懂得丈夫的角色扮演，太太也不懂得自己妻子角色的扮演，儿女也不懂得自己是儿女的身份角色，不懂得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到学校不做个好学生，所以现在学校教研问题层出不穷，教改改到何时啊？有没有效果呢？我开始越改越糟糕。我是从事青少年犯罪预防的，青少年心理建设的，我的警察工作是专门做这个，真的是问题很严重啊。刚才没救赶快，我走过100多个学校，一演讲都是1000、2000人的场次啊。看到这个学生现在啊，心跟破狗赶快呢，跟猴子一样啊。我们台湾话讲心高，心中跟那有一只狗底下步步跳动不掉啊，坐在那里坐不住啊，都要站起来，都要讲话。你在上面说演讲，他在上面聊天啊，如果麦克风不好更严重啊，真的很严重啊。而且长官讲话他都不听，老师跟他教导他都不听的，这都是因为没有胎教的关系，夫妻不懂得修身，更不懂得胎教，也没有幼教，结果孩子就失教了，就不懂得怎样做人，也不会做个好儿女，也不懂得做个好学生，将来出来就不会做个好国民，当官就不会做个好官吏。你看天下大乱， 原来如此，从这里发源的根本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下手，从人心救起才有用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和你看清朝这个国家，全国13个皇帝，262年，我们有机会到北平去观光啊，三通以后都可以去开放的，都可以去观光哈、啊，老百姓都可以去嘛。警察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哈、哦，我真想去看看。清朝的宫殿建筑，第一个大殿叫什么？太和殿，第二个殿叫中和殿，第三个殿叫做保和殿，就是以和为贵啊。清朝的皇帝不是出家了吗？清朝是信奉信佛的，这个读经的呢，朝廷都要读诵无量寿经，当做清朝的三民主义呢，真的读的呢，还要请法师入宫讲经的呢，说法的呢，建立共事啊，朝野相安无事啊。所以清朝康熙啊、雍正乾隆150年的盛世，国土比现在的中国还大2倍，你看清朝的版图就知道了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清朝是亡在慈禧太后手上的，有因果在里面的，所以不要结怨。清朝的祖先跟另外一个酋长打仗的时候，就把他杀光光，把他残杀，结果他死，酋长死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你灭我的族，我将来也要灭你的族啊，化作慈禧太后投胎来灭他清朝的国祚，将来的有因有果的，所以不要造恶因。好，慎勿造恶因啊，恶因绝对有恶报的。以前明朝的那个方孝孺这个公案，各位听过没有？方孝孺的爸爸想要看风水，希望下来出个好孩子，能够荣耀光宗耀祖。结果他修坟墓，找地理师来看，选定吉日良辰，动土决定。结果晚上就做梦了，梦到一个红衣老人跟他求救，求他拖延3天再动工吧。他不听，他怎么有那么回事？红衣老人在磕头磕了3次，跟他一直拜托啊，延后3天再动土啊。他想想，哎，做梦啊，无稽之谈，不信这一套，就派工人下令及时一到，破土动工。一挖开来，有个巢蛇穴在里面，都是红蛇在里面，几百条啊，800条红蛇，全部放火，一把火烧死。就晚上又梦到一个红衣老僧，又来跟他很生气的讲他，老先生，我跟你请求，拜托，延后3天再破土动工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拜，不接受我的这个恳求呢？你不但不接受，还把我的族类全部杀死烧光，你灭我的族，我也要灭你的族啊，很凶啊。结果红衣老人就投胎做方老先生的儿子，叫做方孝孺，安徽桐城人，大文学家，考上进士或什么升官做大学士去了，忠臣孝子全部做到了，这样才能灭你的族啊。这么一次怎么能杀你800口呢？一定要得罪皇帝才行啊，才能让你满门抄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方孝孺协助明太祖啊、哦、得到政权以后，传了明惠帝，还是当他的这个协助明惠帝，结果北方的燕王帝就起兵啊，他的叔叔就起兵啊，明太祖的弟弟就不服气了，就燕王就起兵南下了，攻入南京城啊，命令百官投降了，文武百官全部投降，只有方孝孺不投降。结果方孝孺学问好啊，燕王就下了你起草，齐告天下，说燕王啊就保护明朝的江山而进驻南京城，这样不是篡位吗？他怎么写？他说燕贼篡位、哦、他不写，他一定写燕贼篡位。燕王就非常生气，你难道不怕灭族吗？ 就修理那个方孝孺。方孝孺说，我才不怕呢，我灭你9族，你灭我10族我也不在乎啊。啊，燕王一听他有10族，好，就算老师是你一族，老师没帮你教好，把他老师也杀掉了，刚好杀了多少人？800口，就是红衣老师，红衣老人的族类800条红蛇，刚好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啊。所以各位千万切记杀生啊，不能吃素啊，吃3斤肉就好，要慢慢改， 要认真的赶，啊，吃到最后都生病，医院客满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医院现在越建越多，动手术还要排队的，还安排有还要找关系说不定。你有没有看到医院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情啊？医生啊，一看啊，他们都是学科学的、医学的，他们有的不太相信鬼的，但是都看过鬼了。因为医院常常死的，一天死的好多个，越大的医院死的越多嘛，尤其是癌症的病重的人啊。有时候医生护士巡房的时候，晚上值夜班，看到病房的门口无常大鬼来了，黑无常白无常在门口一站，这个病人不出三天就死掉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，真是这样子。所以各位了解，我们有时候帮人家助念也要注意，等等我跟各位提到助念的因缘很重要很重要。好了，我们讲到因果报、因缘果报，我们也讲到法门的抉择。有的人也要学密，密法也是很高深的佛法，也是佛亲口宣说的。密法在清朝的时代，在清朝的时代，那时候佛陀转世，所谓佛陀转世哈，他都知道我到哪里去，他都交代清楚我投胎在哪一家，弟子们来接我。现在就没有这个功力了，因为西藏的接力费事了，功力就没那么强了。其实真的叫佛佛吗？其实不能这样讲才对。即身成佛，在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里面，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，第二个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所以密教是属于高级的佛法，没那么简单。根据黄念祖居士的这个统计，他们那里密教的统计，中国12亿人口，40年来就5-6个成功的化红光身而去的，就是留下那个头发或指爪啊，一点点证据，肉身整个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可能是三昧真火引爆了，不见了，化掉了，化身而去了，成就了。所以密法要成功好难哦，中国有12亿人口呢，40年来就5-6个成功的，可见密教不是那么好修的，要显教开悟之后你才有这根气，你看多难啊。所以金刚上师跟徒弟之间的关系，密教讲徒弟跟师父的关系很严格的，师父要考验徒弟3年，徒弟要观察师父3年，不能够随便传法，否则形同卖法。所以你看以净空老法师的根气，那时候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是蒙古的佛陀，张家大师各位知道吗？火化之后烧出半麻布袋的舍利子7-8千颗那个，他没有教净空法师密教，没有，他只教他持戒啊，戒律很重要啊，教他3年就圆寂掉了。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各位，所以我们学佛看清楚，不要好奇，不要贪快，老实念，其实要快，念佛最快。最稳，最不会着魔，所以念佛法门是难信难信成难信，最难信就是这个法门，因为菩萨都不见得相信。你相信了，你过去是已曾供养无量亿佛，佛经讲的，尤其是《无量寿经》讲到这个事情，大经都有讲到。你过去种的在很多佛，不是一佛两佛种三根，是无量佛来，你无数的佛供养了，你种了这么大的三根。这一生啊，又遇到佛法了，又相信净土法门了，净土难信了。你相信你还真奇怪呢，哎，你为什么相信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为什么会相信呢？这些经典，你不是普通人啊，哥，你们不是普通人啊。你们过去吃的三根比阿舍王子，《无量寿经》第10章《接愿作佛第10》里面讲的阿舍王子，他看到阿弥陀佛修菩萨道成佛。哦，那个愿力之大，他很羡慕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报告说，我做佛的时候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殊胜。但是阿舍王子没有说我要去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他没有发这个愿，他才供养400亿佛，所以善根没那么大，没那么厚啊。你今天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，你不是嘴皮上发愿哦，你真发愿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哦，无量无边啊，这一生就成功在望了。哎呀，凡夫修成佛啊，不只是三大阿僧祇劫啊， 三大阿僧祇劫，我们都知道那是很大的印度的那个数字单位啊。一个大阿僧祇劫多久？一万一千哦，前面是一个千，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兆年，中间有八个万，哇！你听了会吓死啊！还不是从凡夫位起算哦，不是从凡夫位起算，是从哪里起算的？大圣经典常讲哦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从哪一天起算到底？不是从我们现在起算了，不是哦，我们没有资格哦 ，We are not qualified 哦，我们不够资格，要分别执着。通通断掉，超越的十法界那一天才起算哦。我们知道十法界吗？身为圆觉菩萨佛，这是十法界啊，这是四圣法界嘛，还没有，还不是一真法界哦，还有妄想哦，分别执着还没有完全断掉，没有超过十法界都不能开始起算。那六道轮回就不要谈了，我们都在六道里面，根本不能起算。因为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佛是指天台家所谓的藏教佛和通教佛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都不算，还不能开始起算，因为分别执着还没有真的断得干干净净。要到了一真法界正得的原教初住菩萨，也就是别教的初地菩萨，从这一天算起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呢，才能够成佛呢，究竟圆满的佛呢，是这样算的耶。哦，第一大阿僧祇劫破三十品，所谓十住嘛，初住到十住，十行十回向三十品啊。第二大阿僧祇劫破七品，从初地到七地。第三大阿僧祇劫才破三品而已，越往后面越难，到法云地菩萨这个地位才叫圆满成佛。这些基本的佛学常识我们不能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我们修什么呢？我们的功夫到哪里去了？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啊搞清楚，然后我们去观察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对我们来讲都不能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。不要说维系的妄想分别啊，连最重的这个习气啊执着我们都断不了，我执就断不了了吗？有我吗？身见吗？破不了身见，连出我都证不到啊。这个要了解非常困难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。如果再不肯老实念佛，再打出格的妄想，再不自量力，我们这一生要成功可以说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